诗篇一百六十，诗篇一百四十六篇是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诗。诗篇一百四十六篇第一节说：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呐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”这乃是说什么呢？当我们临终的时候，当我们快要死的时候，当我们快要见主的时候，我们最后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呢？圣灵告诉我们说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赞美我的神。所以这首诗是约翰·卫斯理在临终之前他唱的一首诗，他不断地唱这首诗，他想在赞美中见到他的主。 J.I. Barker， 我们的神学家，在维珍神学的 J.I. Barker， 有人说可能你最盼望的就是在讲台上倒下，死在讲台上可以忠心地见主的面。 J.I. Barker 说不是这样的，我盼望在赞美中倒下见主的面，因为我们在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下一秒钟，我们下一个零点一秒钟，我们就见到神，我们就加入天上一个最大最美妙的赞美的乐队。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赞美神。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最美妙的工作会让我们 enjoy。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以神为乐，是荣耀神，以神为乐直到永远。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是以神为乐，我们唱诗歌不是一种负担，乃是一种喜乐。所以刚才这首诗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，来自诗篇一百四十六篇。所以我们教会，当我们有弟兄姊妹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用廉价的安慰说你会好起来的，为怎么样去安慰他，我们会跟他一起赞美神，因为赞美神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大的恢复，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身心灵最大的一个恢复。我盼望我将来在赞美中见主。所以神给了我们一百五十篇诗篇，让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际遇，神都把一首歌放在我们的口里，包括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跌倒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犯罪堕落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在喜乐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刻他都给我们一首诗。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盼望能够跟我们教会有一个机会一块来读诗篇里边的一组诗，叫做上行之诗。这个上行之诗是从诗篇一百二十篇一直到诗篇一百三十四篇。这十五首诗，如果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到是叫做上行之诗，后面可能有个括号，或称为登阶之诗。我们请范同学的弟兄放到下一个，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小啊？这些诗在圣经里被称为上行之诗。那它为什么被称为上行之诗呢？历史上有三种说法。一种是说从圣殿，也就是第二圣殿的妇女院，一直上到以色列院，有十四级台阶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这个台阶有十四级，那从地面一直到上面，那总共有十五级。所以利未人会在这十五级或者十四级台阶上站着，每上一层就唱一首诗，总共是十五首诗。另外一个解释是说，以色列人每年三次去耶路撒冷朝圣，包括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，那他会在一路往上走，因为来到耶路撒冷要从山下往上面走，所以一路往上走，一路唱这些诗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，以色列人在被掳回归的时候，他们一路走，一路唱这些诗。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圣灵感动圣经的 编者，诗篇的编者，把这些不同的作者、不同的年代所写的这十五篇诗放在一起，给我们启示了一个属灵的真理，就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其实是神的百姓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。这个神的百姓怎样从一个离神很远的地方一步一步的上行，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圣殿，来到圣所，来到至圣所，最后住在神的面前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也就是我们每天所走的天路。所以我把这个十五首诗分成三组，每五首一组，我每次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五首。第一组是120篇到124篇，是这个人，这个上行的人，在远离神的时候突然明白过来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圣殿。第二组诗是125篇到129篇，是这个人进入圣所，在圣灵的亮光中脱离肉体的辖制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第三组是130到134篇，是这个人进入了至圣所，坐在神的面前，破碎自己，与神联合。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第120篇到124篇。第120篇是这样说的，诗篇120篇，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可以翻到诗篇120篇。我们很长时间习惯于用手机看圣经，但是很快也许我们就没有机会用手机看圣经。在中国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，以前淘宝可以买到圣经，现在买不到圣经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来翻圣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，我们纪念我们以前的圣徒，那圣经是何等宝贵。我们用手机看圣经的时候，你会不知不觉的觉得这是一件很随便的事，很轻易的事。但是当我们用纸的圣经来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感觉。诗篇120篇第1到4节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教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这一个神的百姓，诗篇里所有的我都是神的百姓，他在极难中求告神，没有极难他不会求告神。我们常常觉得没有极难就不用求告神，但是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有极难。我们刚才唱的诗，你信实广大，用了耶利米哀歌里的话说，每一天这恩典都是新的。是每一天我们都得到神的一个新的礼物吗？一个新的 iPhone， 一个好的工作，一个夫妻的同归于好，是这个吗？是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得罪神，又得到了神的赦免。所以当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自己使我们陷入极难之中，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又得到他的赦免，因此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人他就是陷入极难之中，这个极难是什么呢？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一个人的口舌是属灵的标志。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一个人可以表现得非常的属灵，但是他的嘴，他的说话言语会暴露他的内心。 所以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五节说，二十六节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就是虚的。如果一个人跟弟兄姊妹说话勒不住自己的舌头，说明他对着神的敬虔是虚的，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口舌，因为他心里有什么他就出来什么。所以雅各书三章二节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勒住自己的话语，能够说合宜的话，如果能够把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边，他就能勒住他的行为。所以一个人的口反映了他的心，也反映出他行为后面的动机。所以口是一个人属灵光景的标志，一个人的话可能会像勇士的利剑。这里说诡诈的舌头啊，要拿什么给你呢？一个人的舌头很诡诈，可以说很漂亮的话，但是却是伤害人的话，可以很优雅的伤害一个人，伤害自己的弟兄，那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这个罗藤木是在旷野里中一种旷野里一种特殊的小昆木，它做的炭可以很容易点着，而且很不容易熄灭。所以有人说，在旷野旅行的这些阿拉伯客旅，如果把这个罗藤木烧的这个火堆用沙土埋上，然后后面的客旅来了把它扒拉开，会发现这个炭稍微扇扇风还可以又点起来。所以罗藤木的炭火就是一种不需要什么代价，因为罗藤木是很便宜，旷野里到处都能看到的一种矮矮的昆木，但是它却很难控制，它很难结束，它的后果是很难结束的。所以我们的话语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说一些话，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是非常的持久的。勇士的利剑可以一箭穿心，一旦射出去就收不回来。所以我们的口舌有两个作用，有两种后果，一个就像勇士的利剑，一箭射出去就不再回来，一定要射中目的地，一定要伤人。第二个，它就像罗藤木的炭火，随随便便我们就可以说一句话，批评这个人，指责那个人，然后后果却是非常的持久的，很难修复。那么诗篇说，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也就是神的管教是什么呢？神给诡诈的舌头的管教是什么呢？也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一个管不住口舌的信徒，一定会用他的口舌去伤害人，也很容易被别人的口舌伤害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不会伤害别人的人，也很难被别人伤害。一个温柔的人是很难被伤害的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船靠岸的时候，船边上都有一圈轮胎，这是为了缓冲。轮胎是温柔的，它不会伤害码头，码头也不会伤害船。如果我们硬邦邦的船去碰那个码头，是两败俱伤。所以一个口舌能够管住口舌的人，他不会伤害别人，他也很难被别人的口舌伤害，因为他的心是坦荡的，他的心是清洁的，所以很难被别人伤害。一个很容易用闲言碎语去伤害别人的人，也很对别人的话也非常的敏感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属灵的法则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神的管教也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，因为神一定要让我们的口舌被口舌的后果所对付，让我们体会到口舌的可怕， 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肉体的丑恶，引导我们拒绝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圣经里说舍己，舍己的原文就是拒绝自己。耶稣说我们要天天舍己，要舍己，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不是让我们每天自找苦吃，是让我们拒绝自己，拒绝我们里边一切的东西。所以神会用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来对付我们的口舌，神也允许我们被别人用撒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对付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被撒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对付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回到神面前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给你担保，你不会舒舒坦坦过日子的，神一定会让我们遭受苦难，因为这个苦难是从世界来的，因为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世界里混得太久了，世界不是我们的朋友，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肉体捆绑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落在嘴唇和舌头的捆绑里边。所以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诗篇23篇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神要借着我们经历极难使我们灵魂苏醒，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上行的开始。所以上行之路的开端是什么呢？是极难，是我们被世界所逼迫，我们被肉体所伤害，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转向神，在极难中求告神。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，第5节到第7节说，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，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。这是一句很奇怪的诗篇哈。这个人说他寄居在米舍，米舍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以色列的北方，阿纳托利亚半岛，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离以色列差了1000多公里。他寄居在以色列北边的米舍，是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。那个米舍，我们如果读创世纪，我们看到他的亚弗的后代，是以色列人的距很远很远的关系。以色列人是闪的后代，那是亚弗的后代。然后诗人又说，我寄住在基达帐篷之中。基达是谁呢？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发现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是以色列人的亲戚，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他们是住在哪呢？是住在以色列的东南方，阿拉伯半岛。他居然同时住在北方的米舍，又同时居住在东南方的阿拉伯半岛，他居然同时住在一个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米舍那，又居住在一个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以实玛利后代基达的帐篷里。这是在说什么呢？说明这个人很有可能身体根本就没有离开迦南地，但是极难却惊醒了他，让他发现自己的灵里面并没有安息在迦南美地。就像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安息，我们并没有住在迦南美地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好像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好像在小组里边，我们好像在团契里边，但是我们不得安息，我们被口舌之争所困扰。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没有安息在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是寄居在米舍，寄居在基达， 这个米色就是世界，离神、离耶路撒冷、离圣殿非常远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与属世的人许久的同住，不是同流合污，就是被世界排斥。格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恶。所以我们不是跟他同流合污，我们就是会被世界排斥。因为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说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被世界恨，你就有祸了，你可能已经与世界同流合污了。所以当以前有一个人说德郎修女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爱她，就把我吓一跳。如果德郎修女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一定会有人恨她，因为这个世界一定会恨属神的人。当然说这话的人本身就不是什么好的基督徒哈，而是那个谁克林顿的太太当时说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在世界上如鱼得水的。基达代表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如果是属神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肉体和平相处。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做盐做光，但是我们没办法跟世界和平相处。耶稣说是到地上，他要把刀剑火把丢在地上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敬拜神，一个是敬拜偶像。我们的肉体也是，如果我们体贴肉体，就是与神为仇。圣经说，但我们若爱世界，我们就是与神为敌。如果我们体贴肉体，我们就与神为仇。体贴肉体的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是生命。所以我们跟基达没有办法过到一块去。路加福音9章23节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舍己就是拒绝自己，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拒绝自己，没有一个天然的人会愿意拒绝自己。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犯了很多错误，我们脾气很糟糕，我们有时候小偷小摸，有时候撒个谎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里边还是善良的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优点的，至少我们的心是好的，至少我们的出发点是对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这样的欺骗自己，常常让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生命里占了一席之地。耶稣说，我们要把整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要完全拒绝，就是我们所以为的好事都不是好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做不出神要我们做的善事。神要我们做的善事是动机为了荣耀神，方法是按照神的律法，目的是为了献给神。但是我们却不是这样，我们常常说我们动机是为了荣耀神，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在心目中是为了荣耀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自以为与神的关系很好，自以为我们在跟随主，自以为我们有生命，自以为我们在为神发热心的时候，神只要兴起一点点的环境，一点点的急难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早就滑落到基督之外，早就不在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，而是住在米色和基达里。米色是离神最远的地方，世界，基达好像跟我们是亲戚，只是很像而已，它是属肉体的。以实玛利是属肉体的， 唯有以撒是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让我们看到，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因此我们就回过头来，要到我父的家中去。这个人就开始上行，开始前往耶路撒冷，要朝见他的神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下面一篇，121篇，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就是我们刚才唱诗唱的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当这个人往上走的时候，他仰望那个山，因为耶路撒冷在那个山上，他一路往上走。当这个醒过来的人往上走的时候，他发现眼前充满了难处。这个山是复数，是说群山。当人向山举目的时候，他知道那边有耶路撒冷，但是他的眼睛看不到耶路撒冷，他只能在信心里边，他在灵里边知道再往前走几天就能走到耶路撒冷，但是展现在他以前的却是群山。尤其是这个人如果从约旦河那边过来的，就是好像耶稣基督每次去耶路撒冷朝圣一样，是从耶路撒冷从耶利哥到是从约旦河，然后耶利哥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那一路是旷野，是犹大的旷野。所以看到眼前都是难处，所以这个上行之人一定会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句诗是这个意思，我要向山举目，全是难处，但是我知道难处后面是神，但问题是这个难处怎么克服？是靠我自己吗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进前吗？下面一句说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我眼前的难处是神造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？造天地的耶和华，我们前面的山非是大而可畏的，如果我们走过看过照片也可以，那寸草不生的，又热又累，大概要走1000多米的 爬山哈，这个能走40多公里，但是这个山却是神造的，是造天地的耶和华而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走天路的秘诀。我们走世界的路是低着头走，我们要看脚下的路，但是我们走天路不是这么走的，我们走天路要仰着头走，不能低着头走。许多走天路的人用的方法是走世界的路的方法，我们低着头走天路，眼睛总是看着地上，总是看着环境，我们的结果一定会是跌倒。所以上行之路不但脚步要往上走，我们的眼睛也要往上看，不但要向山举目看到环境和难处，也要透过这些群山，透过这些环境和难处，看到这背后掌权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。因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，要把我们领到他跟前。所以这个人就看到了神在这一切背后的美意。3节到8节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在我们行走天路的路上，神没有应许这一路都是草坪，一路都是鸟语花香，相反，他给我们带的却是一条上行的路， 是一条大而可畏的路，他没有应许鸟语花香，但是他应许与我们一路同行。感谢主，他应许我们一路同行，他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，保护我们的必不打盹，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他24小时保护我们。保护我们的，我这儿把你改成我们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的神的百姓。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我们的右边荫庇你，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害我们，夜间月亮也不害我们。耶和华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我们的性命，我们出我们入，耶和华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这个应许是给行走天路的人的。我们走天路一定会遇到困难的，因为我们要脱离世界，世界不会放过我们，我们要体贴圣灵，肉体不会放过我们，所以我们天路上一定会有许多艰难险阻，有白天的酷热，有夜晚的寒冷，我们容易疲倦，也容易跌倒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应许我们，他一路与我们同行。犹大书24节说，我们的神一定会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所以诗篇这一篇从第三节一直到第8节说了6次保护，原文有6次，如果弟兄们读这段圣经看原文，有6次保护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从1次2次6次应许他会保护我们。你出你入什么意思？这是希伯来的成语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日常生活，我们出门回家，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偶然，基督徒的生活没有分成2半，一半是属灵的，一半是属世的，基督徒所有的生活都在神的管理之下，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偶然这个词，没有意外这个词，请你把这2个词从你的字典中划掉，因为神乃是这样说的，罗马书8章28节说，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神与我们一路同行，有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不见了，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诗篇真的预备了很多这样的诗，当我们祷告祷告然后神不理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早就把一篇诗放在我们口里边了。你看到诗篇里很多说，神你几时来呢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呢？为什么你好像在远处呢？神用这些诗告诉我们，他没有离开我们。虽然我们的感觉是神不应允了，但是我们又看到罗马书5章3到5节说，神的护理是我们等候他的保护。神会怎么护理我们呢？因为知道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吗？不是。后面一句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一定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里边无比的幸福。这个浇灌是一种，这个原文就是山谷里面洪水泛滥的感觉，那个爱泛滥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患难乃是为了让我们经历神的爱，经历他24小时与我们同行。这是第21篇。然后这个人就终于走过了这个旷野，来到了耶路撒冷门口。122篇，你看到122篇第1节到第2节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当我们这个 上行的人开始发现自己原来灵里边离神这么远，原来住在米色，原来住在基达，我们立刻就回去，要往神那里去。一开始的路我们会走得很苦，我们好像一个人，好像只有我们一个人爱主。然后慢慢走着走着，我发现路上有同伴，有两个人，有三个人。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发现成了大群，我们有一群人，我们有一小群人在这坐着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来到耶路撒冷门口了。这个人来到了耶路撒冷门口，他说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和华的殿啊，无论是希腊文还是这个希伯来文，这个殿都可以，都是跟家是同一个词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的家是神的家。神的家是哪里呢？在旧约是会幕，是圣殿，在新约就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发现原来神安排了这样一些弟兄姊妹，当以利亚很孤独的时候，神说我为自己预备了，保留了7000人。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在家里聚会的时候，神预备为我们预备了这一群人，他都有个同样的心智，他要往神的家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欢喜的事情！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很孤独地走天路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安排属灵的同伴。腓立比书2:2说，他要让我们这些人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就是以神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当我们这些走天路的人之间有真实的团契交通，互相勉励，互相教导，彼此扶持的时候，我们在灵里边就上行到了耶路撒冷。我们的脚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，我们的心已经回到神的家中。3-5是一段，这是神的旨意。3说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其实是一本是这样翻译的，说耶路撒冷被建造成一座城，团契完整。神要把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救出来，成为活石，建造成圣殿，建造成耶路撒冷城，让我们在这座城里边借着彼此相交，彼此配搭，来操练以弗所书4:2-3所说的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神救我们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一座耶路撒冷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合一的团契，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接下来又说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教会是什么地方？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教会是赞美神的地方。神的百姓一起来到耶路撒冷，不是为了彼此联谊，不是为了有一个俱乐部，不是为了互相帮助，乃是为了到一起来敬拜神，来赞美神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所以教会是合一的团契，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教会是基督掌权的地方。5说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 大卫的家的宝座，就是基督的宝座，在耶路撒冷城里边有神审判的宝座，也就是是神掌权的地方。这个教会不是人掌权的地方，不是执事会、长老会、牧师、长老掌权的地方，而是基督掌权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执事会、我们的长老会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寻求神的心意，我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捆绑；我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也释放。因为我们寻求的乃是神的旨意，所以教会的同工要存欢喜而战兢的心侍奉。不可以在开会的时候说我是这个意见，你是那个意见，我是那个意见。我们一起来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这个意见有圣经的根据吗？神一个一个的救了我们，又在爱中把我们建立在一起，成为一座城，让基督在那里设立宝座。这就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不是要一个一个的救我们，这是新约的奥秘。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自己得救了，我在家里边灵修祷告敬虔的很，我不要去教会，因为教会里充满了各种矛盾、各种人际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人关起门来属灵是假属灵，神一定会兴起急难，让我们发现我们无处可逃。我们属自己在家里属灵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出现矛盾，你跟你的孩子出现矛盾，你跟你的父母出现矛盾，逼着你不得不起来上行来到耶路撒冷，因为这乃是神的旨意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将来天上降下的是一座新耶路撒冷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保罗的祷告是说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神的荣耀在哪里得着呢？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，而不是在我们每一个的信徒身上。我们没办法彰显神的荣耀，只有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在教会中。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唱一台戏，三个人这个就三体问题就根本就计算机都算不出来。我们教会里有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不同光景的人，要是每个人都照着自己偏行己路，每个人都如神能知善恶，这个教会就是一团糟，跟世界的团体没有什么两样。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操练，每个人都放下自己，让基督的宝座在我们心中，让圣灵的殿，让我们是身体成为圣灵的殿，神的荣耀就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我们要为教会祷告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这个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就是为教会求平安，就是为教会祷告。他为什么要为教会祷告？因为他爱耶路撒冷，因为他爱弟兄和同伴，因为他爱神的殿。格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，我要说愿格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。怎样求教会的平安？ 不是说让这个教会平平安安的，什么事情都不发生，教会一定会发生事情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，是对应另外一个词叫罗马的平安，或者叫罗马治世，历史上把那段时间大概是200多年时间叫做罗马的平安，或者罗马和平，或者叫罗马治世。所以保罗就用基督里的平安来对应那个平安，什么意思呢？罗马帝国管理天下地中海世界，所以所有的人都听罗马政府的，互相不打仗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不打仗，所以整个这个地中海世界就过上了200年的太平日子，人民相对的就安居乐业。同样，什么叫基督的平安？基督的平安不是说我们里边平安无事，是说每一个人，愿教会每一个人都接受基督的管辖，让基督做王，因此平安就临到教会，就好像整个地中海世界接受罗马凯撒做王，平安就临到地中海世界。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王。这个耶路撒冷有两样最重要的事物，一个是耶和华的殿。耶和华的殿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神的同在，代表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敬拜。另外一个是大卫的家的宝座，代表神国的权柄。希伯来书12章22节说，我们来乃是我们新约的信徒，我们乃是来到香山，旧约的信徒是来到西乃山，非常害怕，我们新约的信徒是来到香山。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耶路撒冷。我们要为我们教会中神的殿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侍奉祷告，我们要为基督的宝座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这个教会成为神的殿祷告。这个人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接下来他就来到了圣殿，这是123篇。我们翻到123篇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看哪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这个人先是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，然后往里走，他来到了圣殿的门口。他往前看，因为圣殿是有一个很高的，有两个很高的大柱子哈，一个叫约雅金，一个叫波阿斯，好像是这样，我给忘了，不一定准确。那两个这个波阿斯，有个人叫波阿斯。所以他远远的望到的时候，他的灵里边已经看到了约柜，他看到了坐在天上的主。当他说坐在天上的主的时候，他的心思就在想那个约柜，因为神坐在二基路伯之上。这个时候他的眼睛不再看世界，不再看米色基达，他不再看山。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说我要向山举目，现在他说我要向你举目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要向你举目。他甚至不看同伴，不看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他单单仰望神。这就是马太福音6章9节主导文说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心思从地上转向天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明白这个祷告的秘诀。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， 我们有口无心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但是我们眼光还在地上，还在周围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，说为什么要有这个灾难，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难处。耶稣基督说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仰望天上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是这么说的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。上面有什么呢？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在为我们代祷。所以我要把我的视角提到天上，就好像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站在神的右边看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。我们早就知道答案，早就看到最后一集了，约伯不知道，我们真替他着急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天使也在上面，今天那些灵里边已经到天上的人也为我们着急，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还眼光还停留在地上呢？我们应当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这是格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。当我们眼光放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地上很多事情立刻有了答案。就好像约伯，如果他能到天上，他立刻有了答案。所以这个人来到神面前，开始仰望神，就好像仆人一样，好像使女一样仰望神。他就说，我要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他就知道地上一切的难处是为了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，转眼仰望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神不怜悯我们，我们一定要苦苦哀求，乃是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结局。我们看到雅各书说，你看到约伯，你看到神给他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结局，神先预备好一个美好的结局，然后才让他进入这个苦难，然后才让他进入死荫的幽谷。我们要是能翻到圣经，我们翻到雅各书。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翻到雅各书？很快的翻到。第五章第十一节，第十节到第十一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忍耐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忍耐的人是有福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主已经给他一个结局，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先给他预备了结局，再让他经历忍耐。明显神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所以当我们求神给我们怜悯，不是我们要苦苦哀求才能得到怜悯，是神已经预备好的怜悯，预备好了美好的结局，就像约伯一样，然后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，为的是让我们学会忍耐，学会倚靠神，与神更加的亲密，更加的拒绝我们的肉体。所以这个人当他经过这一些的时候，他就会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，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。 一个跟随着神的人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呢？我们很多人不怕流血，不怕牺牲，不怕吃苦，但是特别怕被人藐视，特别怕被人讥诮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跟随师父的人，圣经说学生不能高过师父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怎样的讥诮，受到怎样的藐视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要受到讥诮，受到藐视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给约伯预备的结局，我们也知道神让基督高升，照样神也会让我们在藐视、被藐视和被讥诮中得着拯救。耶利米哀歌三章30-33节是这样说的：因为主并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然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神不甘心使他的儿女受苦，使他的儿女忧愁。所以当这个人来到圣殿门口，仰望坐在天上的主的时候，他忽然间就明白了好多好多，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会在世界上被讥诮，为什么被伪诈的舌头、被那些撒谎的嘴唇所对付，为什么被击打米色的人所不容。因为他发现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站在荣耀的圣殿门口的时候，他就恍然大悟，他的眼睛就望着耶和华的手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然后下一篇124篇，这个人回首往事，这个人站在圣殿门口，他回首过去，从米色基达一直到圣殿门口这一系列难处、一系列故事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了。他说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吞了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，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。当这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觉得世界上很美好。当我们这些人住在米色、住在基达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在世界上还很有的混。但是当我们来到圣殿门口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好像一个愤怒的野兽要把我们活活吞了，它又像狂傲的水，它一定会淹没我们。因为约翰一书5:19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因为约翰福音14:14说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们很好，鸟语花香，我们可以在世界游刃有余，可以如鱼得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离神的殿已经太远了。只有当我们来到圣殿门口，我们才会发现世界是野兽要吃了我们，是波涛，是狂傲的水，是鸟笼，是捕鸟人的网罗。我们要赶快逃脱，不要停留。 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不要在他们的罪上，不要在大巴比伦的罪上有份。所以当这个上心之人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充满了感恩，他心里倒吸一口冷气，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可怕，原来这个世界千方百计的想把我们吃掉，想把我们淹死，想把我们关在那个网罗里边。所以他最后一句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只有当我们仰望神的恩典，我们学会仰望神的恩典，再回顾我们的上行之路，我们心中才会有真正的感恩。否则我们的感恩可能是虚的，我们觉得我们是靠自己的金钱，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在爱主。但是我们真正看穿世界，看穿我们的肉体怎样阻挡我们，看穿有时候我们常常好像是在为了主在做一些属灵的事情，我们是在传福音，我们是在学习神学，我们是在查经班，实际上是为了我们里边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很难察觉的那个荣耀，那个骄傲，那个优越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实在太难脱离了。这个罪好像捕鸟人的网罗，到处都脏的。这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。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就像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说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步，完全的否定自己，知道我们是需要神怜悯的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圣所了。我们在下一次再来分享诗篇下一部第二个单元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个教会是你所爱的，是你用的宝血所赎买的人组成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中间若有远离你的，求主让我们惊醒，让我们从米色惊醒，让我们从基达惊醒，让我们转而回头走上行之路，因为你已经应许我们，你必在上行之路上一路与我们同行，24小时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出我们入每一个生活细节上与我们同行，我要把我们带到你面前，我要让我们把真正的感恩献上给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